各位好，今天4月20号，我是5月3人，吃了吗？您呢？看了一条新闻，当时我心里就一笑，我说："哎呀，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存量这10万亿，终于是被人给盯上了，并且已经开始有政策出台了啊，让你要把这10万亿呢给拿出来花掉。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条新闻啊，就是说截止到目前来为止。"啊，那个江苏啊、河北啊、辽宁啊、安徽啊、江西啊，就好多个省份，大概有20多个城市啊，就是明确出台了相关的规定，说打破了这公积金呢只能够买房还贷的旧限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吧，像这苏州、泰州，你就可以呢直接用这个东西呢交什么？交物业费，一年上限1万块钱。杭州那些地方呢也有类似的规定。说呢，那你呢可以拿出3000到1万，看你这个，这房子怎么着了，和你这个物业费的这个额度，哎，那到这个程度上，你就可以拿这东西交着弄出来交物业费了。那可能有人觉得说，哎，这不是好事儿吗？对吧？这个，那现在住房公积金这东西本身搁在那儿，有人能用得上，有人呢，他不就用不上吗？用不上的时候呢，那，这个可以拿出来，就可以交物业费，也算是减轻了自己的这个某种程度的负担啊。您听我说，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啊，我对中国呢，多少呢，虽然离开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对它了解还是蛮深的。那它后边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有专家就说了，这个东西啊，只是政策调整的一个缩影，对吧？那这就不光是交物业费，还能干嘛呢？就是公积金呢，正从这个单一的这种购房工具变成什么呢？变成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各位，你们记住了啊，就是但凡是出现这种词儿的时候啊，往往背后都藏着猫腻呢。为什么这么说啊？什么叫做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啊？各位，就是说这房子呀，哈，它整个的这个时间，就是它能够存活的时间，对吧？能站在这儿，还没被拆了，或者是没自己倒了的这个生命周期，那住房公积金都可能进行某种程度的覆盖。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它的这个升级、改造、维护、保养这些东西，就以后都可以用这住房公积金再往这里去搁钱。你看。前段时间曾经有一个什么政策出来呢？就是说这个要把房子再交钱去做这个整个住房，就是因为原来你有这个房屋的维修基金呢，但是这个又不够，那可能还要交钱去做这个房屋的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这个保养，对吧？要房子要养老嘛，对不对？OK，这个呢跟这个住房公积金呢其实是一个配套的，干嘛呢？实际上来讲，就是让你呀、啊、把这钱花出去，并且呢，让这房子呢，就是以后的包括维护保养什么的钱你要掏了，而且呢，就是不是从原来的你最开始那个住房的那个公住房，刚开始你买房的时候，你不就有一个大修基金吗？不是从那里走了，因为那个东西啊不够使了，所以呢，这个10万亿。就整个住房公积金沉睡在账户里的这个没法一直没法动的这个钱，因为它有政策呀，这专款专用的都只能去买房嘛。那现在有人盯上了，是让他们再活起来，去把这个钱拿出来，让他去干活去，让他能够花出去，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这就所谓的被盯上了，什么就这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很简单。中国是我们首先第一个来讲是什么呢？中国的住房质量是怎么样的？一般来讲，中国的住房质量啊，哈，大概是，就我们应该说是50年吧，对吧？纸面寿命是50年，理想上限，对吧？这个是根据什么呢？中国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这么规定的，普通居住建筑的设计年限通常是50年，但是呢，这50年啊，哈，就是并不是说房子你就会塌了。是什么概念呢？是指在正常维护之下呢，结构能够保证安全的年限。对吧？这个，那但是您自己琢磨琢磨，就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各种各样这些民用建筑，有多少能扛50年的？当然，现在商品房本身也没有那么多年嘛。到今天为止，也大概，我想想啊，可能是从98、99年的时候大规模商品房开始在走，98、99年到现在也不过是不到30年的时间。 那批房子盖完了的话，现在是什么德行？各位应该心里是有数的，对吧？啊，现在这房子可能还不如那会儿的。说白了啊，是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真正意义上，中国曾经有过，就是包括住建部的官方曾经公开引用过的数据是什么？中国这方面的建筑平均寿命只有25到30年。这个东西啊，它有一部分呢是强拆了的，就是后来你盖完了，但要升级改造，你就给拆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房子实在不行了，那就真的是已经不能看了，大概是什么？所以说呢，中国在居住就是在居民楼这一块啊，实际寿命呢仅仅为设计寿命大概50%到60%。那这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确实是建筑质量有问题，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保养不善。哎，这个呢也不能全怪这个原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开发商。中国房子经常交的是什么呢？是毛坯房，现在当然有很多的也是精装啊，但是就这些精装的，它也往往干嘛呢？你进去之后都得装修，装修完了你肯定是要这个，比如说你电线走墙上。你要刻槽对吧？这个各位都有过经历，OK？你刻槽对结构是不是一种伤害？你虽然不是承重墙，但是你这么刻槽的话，对整体结构一样会有伤害的，尤其是砖混那种玩意儿。哎，你像这样的这种，就比如说，还有甚至更过分的是整面墙给砸了，对吧？它不承重，你也觉得你这个东西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是不是？它也不是在那儿虚搁着的，OK？那这甚至于有人砸这种承重墙，或者是那个承重的立柱，都有人给干掉的。这样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商品，就是这个后来这些商品房，尤其是居民住宅，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其实都不够。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样的房子，那你怎么办？你总是要给它去维护整理，你不能说这全都给那个就全拆了，这不可能啊！到年头，对吧？你的这个寿，就是说你的这个产权是70年，它设计才50年，然后呢，使用上大概你比如说咱们打高点到35年，才到你的这个产权的一半的时间，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总不好都拆了，那怎么办？原本的这个大修的基金，往往不是用的不好，就是呢很难使用，或者是完全不够。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它，让它能够使上呢？就是还能让它这大家还能住这房子呢？那你又再让你交钱，你干吗？你比如说像是那个香港那边的那个着火那楼，各位还记得吧？好像叫鸿福苑吧。他那个就是，你到了时间，你怎么办？你大家都得凑钱呀、啊，凑钱把整个的楼整个再修一遍，这样才行。日本也是，日本我们每年的这个房子都有这个钱要交上去，然后呢，每到5到7年的时间，整个楼就得给你整一遍，对吧？这都是规定的。那中国呢，一般来讲这东西很少，它往往呢就是那个指那大修基金了，或者再交点物业费啊，然后改造或者怎么样，这都不够的，那就要把这钱。要拿出来大家花，对吧？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是原因是什么呢？说白了啊，很简单，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从一个增量变成一个要存量的事儿了。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可能各位没有在意那个前两天我跟各位交流关于王健林他们那事儿是王健林。他的万达这个公司，他现在转型轻资产，其中想上市的一个是什么？是物业管理，是物业管理的公司要上市。当时许家印为什么他要给物业管理那个公司也要上市？这个一个是因为上市，这两个都差不多，一个是上市圈钱救命，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些大佬早看清楚一件事儿了。中国的房地产啊，已经从那个增量进入到存量阶段了。那怎么收钱？物业管理，物业公司以后收钱收得更多。所以你就知道中国房地产的目前这个状况和以后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的。那你从买卖转向什么了呢？就等于是像这种运维的这种财富，你要从这块收钱去。 所以说呢，你看原来房地产钱总要是怎么来的？是土地出让啊，新房买卖呀、啊、这块的东西给赚钱的吧？那个赚得多。一旦没有了，那你总得想方设法的重新再从这块再扒皮。那这个固定资产是吧？固定资产税就是所谓的房产税，这是一定会收的，因为土地财政的转型必须要转到那边去。那其他地方这钱怎么弄啊？那肯定来讲，就是用这种运维的方式，就给你把这钱收走。可是运维的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各位，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包括就是小区这些物业费的征收，包括维修的这些东西的弄钱，是特别不容易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当然这也跟物业公司本身管理不到位之类的有关系啊。好多的物业公司都是被拖欠物业管理费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修，如果你做大修，让大家再掏钱，往往达不成一致意见。尤其是老旧小区，老旧小区有很多，你要想装电梯，对吧？这一整楼一层一都装电梯，有人就是不装，不掏这钱，有一户在这给你钉子卡住了，你就装不了这电梯。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您现在就拿这个钱就没招了，那我怎么才能够去把这个钱，就是这个运维这部分钱挣到了呢？还能够让这个，就说白了吧，就跟税收似的，我要拔最多的毛，要让鹅叫到最小的声，哪个钱？很简单，就是住房公积金。为什么这个叫的声最小呢？也特别简单，原因是因为啊哈，这个钱本身就没有到过您的口袋里。就说白，这钱没到过您兜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您看啊，您每回发了工资，对吧？您拿着这收入打到您卡里了，五险一金，甭管是三险一金还是五险一金，给您是扣完了的。所以您在心理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等于是说，这钱其实就不是我的，我存在那儿了。如果我不买房，或者是我买完房子了，我也还完贷款或者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那这个钱跟我就没关系了。这个实际上跟我是没关系的，它只是被又收走的另外一种税而已。我再强调一遍，交给国家的任何的钱都是税，你包括你的这个就所谓的这叫什么，这个是五险一金呢、啊？这种各种社会保险依然也是税的一种，对吧？OK，这也是算是税，你是心理上是认可这东西，它已经不是自己的了。那忽然发现什么呢？哎，这钱它居然能用。对吧？你甭管你是去交这个什么钱也好呢，是去交物业费也好呢，还是将来这个所谓的覆盖全生住房全生命周期也罢呢，是吧？它能用了，那这个就等于是某种程度的意外之喜，明白这意思了吧？意外之喜就相当于，您在那个多少年没穿过的那兜里，突然找出100块钱来，那早就已经不算在您的生活当中的这个钱了，所以就大概是这样的。那所以呢，公积金干嘛了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接盘侠，他就会把这个钱呢就拿出来去干这事儿了。您说这算不算好事儿？也不能说不算，为什么呢？如果您从正面算这账啊，哈，肯定算是好事儿，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现在的这个用不了的钱，你现在可以用了，你可以交这个物业费。或者是在维修上，你可以交这个钱。那在政府算这笔账的时候，他也觉得这挺合算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把这住房公积金啊死活给卡在这个购房上，是当时的一个经济上的需求。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会儿要大力的发展房地产，对吧？那这些房地产的这个，你要总得要是买房啊，然后给一些优惠啊，然后让你强制性的往里存钱呢。OK，好，这钱在这搁着了，结果后期变成了，如果房地产一旦不景气，这钱出不来了，那中国现在等于是一个通缩的环境。你要想让它进行某种程度的扭转的话，你总要花钱的地方啊。那老百姓不愿意花钱怎么办呢？那我用这种方式，既没有花你现在兜里现有的这钱，又可以把这钱呢整个花出去，你还没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件好事吗？对不对？哎，OK，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目的。这个看起来呢是一挺好的事儿，可是 说白了啊，这个到底是这个东西到底谁能得利？那老百姓是不是真的得利？咱一会儿再说。但是实际上得利的拿到这个工程的，您琢磨琢磨会有谁，对吧？因为啊是这样的，就是像这个物业这一块儿，可能呢，因为原来都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交房之后，大致都是这个就是开发商先组建物业公司在这进驻，一般也很难换走。首先呢是这些开发商们。对吧？这个哎，他有一些这个什么可以收到钱了。比如说，好多人就可以用这个钱去抵他的物业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大头不在这儿，大头是在这个老小区的，或者是这哪怕是新小区的维护啊、改造啊这些东西上。那这些钱谁能收走？很简单，那大部分呢是这个有关系的，或者是国有的企业。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啊哈，无论是在电梯的维护、安装，还是其他保养方面，还是某些这个大的这个构件之类的这些东西，那有一个进入资质的问题。大量的这方面的企业都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就不是是央企，它也是国企，甚至于地方的这个公营的这个企，就是政府的企业，这都是有很多的。另外一些呢是什么呢？就大概而言是这个有关系的企业才能接这活儿，那10万亿这个钱搁在这儿的时候，您有一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又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大家分吧，大家分吧，对吧？哎，我能够分多少，能够把这个东西拿到手，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所谓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是承接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是全生命周期维护，对吧？而且，这个是一个延续性非常强的东西，你比如说吧，我们为什么做维护？就是我卖一个东西，比如说或者是原来你设计一个东西一条流水线，对吧？为什么它卖出去以后还能持续的给我带来收益？就其实很简单，就是谁也不如我知道的多。我一旦就跟咱川总似的，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流水线。哎，对，就是反正差不多这意思吧。然后呢？这个，如果你接这些小区，比如说吧，具有国资背景的这个电梯维护的这一块的，或者电路这一块维护的，那他接了这一片的小区，不光是一个啊，那他只能他一个接，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原始的电气图，然后再包括他的这个应该叫做后期维护所进行的改造，只有他那儿有。你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小区就是其他的公司，你即使说后来你想接，你进不来。你如果想进来，成本特别高，为什么呢？首先你要先把这个原来的关系打通，你去把人给踢走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你要重新再勘察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第一家公司不会踏踏实实的把所有的这些资料全给你，这他妈不疯了吗？是不是？这是我的资产的，你强迫我也强迫不走。所以呢，就很有可能变成什么？它一旦说是全生命周期维护，对吧？或者物业这种东西，那它就以后就永远跟你维护了，就直接永远跟你维护了，跟我党似的嘛。我党不就是说拿到政权之后就永远为人民服务了吗？是一样的道理啊，是吧？OK，那你就改不了了。而且呢，它这个一直一直就可以趴在这个上面收钱吸血，就甭管它是不是吸血，它肯定是在收钱的。那这些。钱从哪儿出来？可能这个是物业公，可能是这个一部分是你的钱，另外一部分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住房公积金，它的这个住房公积金那个闸口一开，这夸夸夸夸夸就往这边流了。而且呢，这个东西还有一什么样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呢？就是说，如果说呀哈，这住房公积金还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购房，你的这种状况再这么走。那当然就无所谓了，但是中国的这东西呢，如果一旦说它把整个架构给你搭起来了，就是全生命周期维护，整个架构已经全面铺开了，住房公积金很有干嘛？很有可能是所谓的接着给你统筹。统筹是什么概念？就是里边是空账户，你这块空账户，然后呢，其他这个各种各样调来调去，那这个东西跑冒滴漏，你想赚起来以后跑冒滴漏，那这钱就多了。就像那个你的这个所有的社保是一样的，社保是也是这种统筹型的嘛，养老很多都是统筹型的。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你就会最后发现，住房公积金原本是一个搁在那儿虽然是死的，但是 不动的，它是钱，到后来你会发现亏空，你这个东西都有可能亏空，所以你就是说，等于是相当于拦路打劫，它都你像这就像什么那个国道不是国道，高速公路都可能拦路抢劫收费，你都有可能亏，这你当然是谁也不好说了。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不也是如此吗？大概会最后一定会这样，就是它的整个账户变空，就被人们掏走了。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看上去是一个短期之内啊利国利民呐，然后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好事。实际上而言，并没有打算着利国利民，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原来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这些建筑质量你要埋单，因为原来的建筑质量不好，包括后期的这人为的这个在改装，这个整个住房的质量不好。OK，那维修基金又跟不上，那用这个钱干嘛？用把这个东西给接过来，甭管是大修也好，让它能够多扛几年，因为现在是存量的时代嘛，增量已经不太好使了。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能够把这个钱大家给分掉，这实际上是能够很多的公司就要趴在这个住房公积金上开始在吃这一块了。这个我不是开玩笑，它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这个呢，他让你干嘛呢？就是如果你是把这个钱给花了，对吧？当你该改善这个用，该改善你的房子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老小区嘛，对吧？OK，好，那我现在想改善一下住房了，你发现额度没了，就是你这个有可能你存的这些东西，你存的这些钱，包括这个什么东西，你钱没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再去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改善，因为这是短，就是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个想掏空像这样一个这个10万亿级的东西啊，如果中国全面铺开的话，那大概也就是个5到10年左右，那就可以肯定给你掏空掉了，掏空或者是说你肯定就留存不了多少了。那这样的话，你到时候再去怎么样，你这个钱。是，而且你自己也用过这个额度了，然后你自己再去买，你就实际上而言，你的额度还会少，那就你没办法进行某种程度的去改善性的住房。实际为什么？这就是在饮鸩止渴，就是现在我需要这些钱，让它拿出来再流通，就是对抗某种程度上的这个通缩的这种东西，也作为一种流通性在存在着。那它现在需要，等到时候，那你该用的时候有可能就没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本身的这个，从这资产，就是你的房子资产，把用这个玩意儿干嘛？变成消费品，当然本身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消费品。就是出台这类政策呢，就是未来大部分人，他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呀，大部分的人呢，没有能力，对吧？或者不再被鼓励频繁置换房产，因为这个现在应该看出来了，这已经做不到了，对吧？那这些钱死在账上，不就很可惜了吗？那大家就这个，那大概就只能是大家都花出去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呢，强制蓄水，对吧？通过公积金呢，先把钱留住，然后呢是什么？定点放水，对吧？在新房卖不动的情况下呢，开辟物业费呀、维护费呀等出口，再把这水给你放出来，而且是特定渠道给你放出来。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拔毛的时候让你觉得不疼，因为那个前期那个阵痛，对吧？你已经麻了，你已经都已经被拔完了，你已经习惯了，然后再放这个水，你哪有感觉？甚至于你还觉得有一丝麻嗖嗖的、很舒适的感觉，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这个大概标，如果这个政策就是我估计是大概率的会整个推行，是什么呢？就是公积金会成为帮你买房的这种存钱罐，变成什么呢？维持旧房运转的养老金，就变成这个了。所以说，那你到底在琢磨着你这房子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如何如何？其实也轮不着您琢磨，为什么呢？是因为只要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就你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因为这跟你没关系，您只能够听着， 反正您那会儿钱毛都给拔了嘛，然后呢，这回他只不过用这个已经拔好的毛做给自己续一个更舒适的，比如说一个沙发靠垫儿，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只是这样了。那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不是这道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两句。不对，我今儿这脑子是有点不太动啊，这个。那个，那是这样的啊，就是和有一朋友在问我这个就是就不去那个专门开一期节目回答了啊，就是这我个人跟大家聊一下我的这个知道的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那个有人问呢，说到今天为止，为什么张幼侠和那个刘振利还没有被罢免这个人大代表资格？为什么呢？是因为前两天这几个落马的上将。对吧？他有的人退休的，原司令员或者怎么样的，包括像是那个叫什么李桥明啊、沈金龙啊，他们这些人，他们都已经被罢免了。为什么张幼侠他们还没罢免？是这样的，我跟各位先说一下啊，就是虽然是在1月24号的时候呢，正式官宣对张幼侠、刘振利呢立案调查，但是在政治流程方面呢，这个立案审查跟取消代表资格呢，经常中间有一个时间差。而且呢，是有一什么呢？调查未终结，那几个人呢，是调查已经终结的。这个刘振利和这个张幼侠这边呢，是调查到今天为止没终结。他直接给拿下，是因为必须拿下了。如果不拿下的话，怕有什么意外。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你虽然是调查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他毕竟掌握着一个很实际的权利。然后呢，如果你不能及时给他拿下的话，那有可能就有变数，这个变数有可能是军队的一个变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某种政治上的变数，这都不好说。所以要先官宣，先拿下。那人大代表资格会怎么样呢？就是等于调查完终结之后，对吧？因为他要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呢，通常需要这个原选举单位，就是比如说解放军或者是什么武警啊这种代表团，对吧？召开会议罢免，啊，再经由全国人大呢这个确认，然后公告。对于张幼侠他们这样这个召集并且这个级别的这个干部呢，因为他毕竟是现职，你看今这回官宣的这几个就是直接罢免这个代表资格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那个好几个都已经是退休的，就是他已经退休了，就是他已经是那个就是退役了嘛，算是 OK 好。那像他们就是现职，案情又复杂，所以呢，官方呢仍在进行什么呢？证据固定，对吧？或者是定性。这个定性其实已经定了，证据固定还得有段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不会有什么说那个解放军这一块啊，这个或者武警这代表团，他们就是不罢免他，然后呢，这个那这个就直接硬生生的抗命，对吧？给对咱圣上这个圣旨，他不遵，这没有这事儿啊，绝对没有这事儿。中国目前的军队已经被。说白了是不叫训话，它叫巡服，对吧？还没化，但是它服了，对吧？如果不服的时候可能会有，但是呢，绝对不是现在，就这么简单这事儿。所以说呢，而且是分批处理这事儿。他呢这边啊是先把这个前面这些人先干了，然后等最后这大头这一块咔叽再给他干一块。所以说呢，这个呢，对军内所谓的这个统一意见。其实是没有的，当时只要是处理了，没几天就会有统一意见，没有不可，不会说像很多人想的一样，说军队还有任何的反抗意志。但凡中国的军人还有点反抗意志的话，现在圣上，我估计圣上已经就不等他去煤山了，跑不到的，他那身体跑不到那块儿就已经成筛子了，真的，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反抗意志，或者有任何的反抗。目前而言啊，有反抗的手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去听什么说，哎呀，这后台后边有多少这个内幕啊，然后他有什么什么的，没有，一点都没有，就这么简单。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